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之约在新约中的应验，在新约中的应验，我们说它是分了一些阶段。一开始的时候更多是借着物质的看得见的祝福来训练他们品格的成长，也训练他们能够来信靠神。那到了新约中，神的应许无一例外都全部的加以应验。我们也知道上帝他确确实实按照他的应许使我们新约的百姓领受了亚伯拉罕之福。那我们就来看这几个方面哈，是土地、后裔和祝福。土地、后裔，祝福。土地呢，一开始当然是指迦南地，但是迦南地只是一个象征，表明神要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乐园，让我们在那个乐园中与他同在，所以那个地方表明了神与人同在的乐园，也让我们在那个乐园中与神有美好的同在。所以我们今天来向往的真正的那个土地肯定不是中东这个地方，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经本身反对说亚伯拉罕之福、亚伯拉罕的之约中土地的应许到了新约中就完全是指中东，因为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本身背离远离神，他们被赶出了约书亚带领他们所取得的土地，敌人已经占据了那些地方。如果这个应许是指他们要拥有那块土地的话，那么从旧约时代以来他们就根本没有经历过这个应许的实现，我们也不能够来说这个应许就完全应验了。而且我们在圣经里边也明确地看到上帝所要让以色列人回归故土的是要让他们有属灵的更新，是有一颗新心，有一个属灵的更新，这正是神在新约百姓身上所做的工作。只有那些真的接受了亚伯拉罕应许，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以亚伯拉罕的信为本的人才是他的真的后代，也成了这一个应许的承受者。所以我们所得到的美地是指将来那一个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天国的乐园，正像主耶稣对强盗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我们也看到那一个新天新地除去了罪恶才是真正的在新约中的这个实现，也是我们要在基督里边继续来仰望的。一方面基督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已经确定无疑的得到啊，这个因为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就是当我们相信应许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得到。啊，这是圣经里边一个非常好的真理的教导啊，就好比是我对我的孩子说啊，这个你过生日还有三个月，到时候我给你买一辆自行车。那我的孩子如果相信了我的应许，在这一刻他就得到了，是不是？因为他相信他爸爸不会骗他，他也相信他爸爸肯定给他买，所以尽管目前他还没有拿到，但实际上他已经得到了。那圣经也是这样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来相信神说是要给你一定给你，他说给你就等于已经给你了啊，就要让你在应许中喜乐。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啊，我们所盼望的不是那看得见的，乃是那看不见的，正因为看不见才要表明 你相信什么？啊，如果什么都是眼睛看得见的，那么你到底是相信好处呢，还是相信上帝呢？所以神就是要借着这个训练我们对那个看不见的神的信心，也让我们有真正的盼望。所以我们说这个应许在新约已经实现了，因为基督已经给我们了，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是的，所以他的确是实现了。然后这是我们看见这个圣经所让我们看到的啊，这一块土地我们一定会承受地土。然后后裔呢，这个后裔的福分它有两方面的这个应验，一方面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保罗说那一位后裔他要让万国得福，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那另一方面就是指向所有以信为本的人，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女人的后裔，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都是以信为本，那就等于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也在新约完全的应验在新约百姓身上啊，也应验在百姓身上。那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就是我们呢有时候常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是龙的子孙，是吧，龙的传人啊，常常很多基督徒唱那个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是吧，唱那些歌。但是当我们唱这些歌的时候，你真的就把你的祖宗归结到撒旦了，是不是，归结到蛇了。然后圣经里边提醒我们以信为本，你真正的祖宗是亚伯拉罕，是不是。那因此我们应该来了解我们祖宗的历史。所以我有一个观念，我认为中国的基督徒首先应该学的不是中国历史，首先应该学的是教会历史，因为这才是咱们祖宗的历史，是吗？而不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这跟你没多少关系啊。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一个教会的历史和圣经的历史啊，我们的孩子要学的是我们的祖宗的历史，因为凡以信为本的就是以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孩子自己祖宗的历史不了解，反而去学了很多这个中国的历史甚至世界的历史。那学这些干嘛呢？无非就是怎么建造巴别塔嘛，无非就是怎么联合起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这些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无非就是这些方面。那很多时候我们了解了那些，却忘了我们的祖宗，这个的确是错误的啊！我们不应该忘本，也不应该忘根，我们的根和本是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所以当我们来学亚伯拉罕之约，跟我们的教育有密切关系，他也在指点你应该教孩子了解什么，知道什么内容。所以呢，你看他们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注重从小让孩子去看他们的英雄的那些遗迹，来看他们的先烈的那些故居啊遗迹啊，来传说他们的故事。我们的民间有大量的这些这个传说啊，演绎啊，口口相传，都成了那个耳熟能详的啊。这个孩子从小就受这些熏陶啊。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听收音机啊，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机，听收音机全是听到的那些我们民族英雄的故事啊，从小耳濡目染长大的，很熟悉。但是呢，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成长的时候反而很少有我们神国演义，是吧，没有神国演义，我们有封神演义啊。封神演义就是把人给变成神的演义，是吧。神国的演义就是神的英雄的演义，而神的英雄最根本的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的故事。那这些我们现代基督徒很少以耳闻 默然耳熟能详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唱来传说。所以基督教很难在中国文化生根，就是因为你在这个方面一打就输了，明白我的意思哈？就是你看我们的古老的传统，它很注重透过仪式是吧，透过故事，透过说书，透过评传，透过电影，透过遗迹，透过故居，透过很多方面立体的给你训练啊，给你训练，然后呢让你就活在这个他的传统中啊。包括你小时候系红领巾啊，为什么系红领巾？老师说这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他。那当你系上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是靠着革命烈士得救的啊。然后呢我们要继承革命烈士的遗志，然后要在地上建立天国。那因此呢每次戴红领巾就是要纪念革命烈士的鲜血，是不是？而不是纪念耶稣的鲜血。我们基督教举行圣餐是纪念耶稣的血啊，然后他们抄过去让你戴红领巾，每天都戴，每天都有圣餐，是不是？每天都纪念，人活着不是靠耶稣，而是靠革命烈士，靠共产主义，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领啊，要抛头颅洒热血去牺牲。因此他每次戴一次这个红领巾就是领一次圣餐，他们的圣餐啊，然后唱一次歌曲就是唱他们的圣诗，升一次国旗就是举行一次仪式。而且他天天举行啊，你这圣餐台这么多年才举行一次啊，小孩子我们还不懂的话还不让他领圣餐。你想一想你怎么能竞争得过他，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啊，这个真是让人很痛心。所以呢我早在十几年前就在倡导我们要有属灵旅游，他们不是有红色旅游吗？我说我们要有属灵旅游啊。什么属灵旅游呢？就是要带着孩子去看看宣教士的脚踪，找到那些地方，告诉孩子这是真的，真的有宣教士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接受许多子粒来，这是真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去年我们家的孩子啊就去看那个埃里克利德尔的墓碑，他死的集中营就是山东潍坊啊，我们就领着他们去，然后在那边专门对他们进行教育啊。我们新的一年计划要去看那个艾韦德的留下来的巴福客栈啊，就告诉他们这些事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立志领着孩子要把那些特别著名的宣教士的那些景点让他们看一下，这比你去看青岛去上三亚好多了所以我一来他们说想让我到海边，我说哎呀没啥好看啊，都差不多，全是人，全是人头啊。那除非是那里有宣教士的留下来的遗迹啊，那样才真的让我们来纪念上帝的作为，因为这才是我们的祖宗。我们记住你是谁的后裔，记住不要忘了你的根和本。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让亚伯拉罕成为当地人的那个祭司，然后呢为当地人祷告，结果他们就这个能怀孕能生育。那今天呢上帝也让我们基督徒成为我们这个土地上的希望，成为光和盐，也让我们能够成为祭司。我们呢也愿意来这个为着周围的人，为着城市，为着我们国家不断的带到，那么这一切都有神丰盛的祝福。而且我们也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是属灵的福分，而这属灵的福分是上帝来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而我们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福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福音。所以呢我们所能祝福别人的就是要去分享福音给人，也能够让人一起来领受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说我要与人同得福音和福音的好处，这个是很全面啊，既同得福音又同得福音的好处。 福音的好处。我们呢一般说这是福音使命，接下去叫文化使命，就是一个基督徒要担当两方面的使命，你不只要传福音给人，你还要做大地上的管家，管理治理修理，把咱们基督教的管理观、教育观、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传播出去，就是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因此基督徒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赚钱的人，应该是最会管理的人，最会学习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神的道，有神的光，你有神对你的带领，因为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所以你应该成为这个世界上特别有神的托付、带着使命进入世界的人，与人同得福音，并福音的好处，也让人因着信耶稣基督就有思想和观念的更新。一般的是这样，我们从世界历史看到这个普遍的规律，就是如果人信了上帝，那么我们就看见说敬虔就带来幸福，然后呢因为他会比较勤劳，他会按照神的这个诚信，然后神要求的诚信、神的理念去这个管理经营，他不会挥霍金钱，所以基本上说他们会上帝把财富给他们。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就像清教徒一样，敬钱带来幸福，但是幸福却忘了敬钱，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还能够持守，但是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他们就慢慢的在物质的祝福中就走向了堕落，走向了世俗。所以呢很多基督教国家就是这样。那因此今天我们也知道说上帝正在把一些财富给这个一大批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学会去使用这些财富。所以有一个这个讲基督教管理学的老师讲过，说其实花钱比挣钱难，你承认吗？花钱比挣钱难啊！你怎么花钱是非常见你的本领的啊！而你如果没有基督教的这种管理观念，你是不会把钱花得合神心意。所以呢，我们是受托来管理，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方面真的让财富为神所用，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功课，也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去关注的。那但是我们也知道，最终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一个属灵的福分，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啊。是一个属灵的福分，那教会最终也是为永恒而活。我们一定要记得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是过客，然后我们所盼望的不是所看得见的，乃是所不见的。那一个尚未显现的新天新地才是神子民真正的家，我们要朝向永恒而活。所以约翰班扬啊，就是写《天路历程》的作者，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讲的还蛮重的啊。说咱们基督徒，他说当我在逐渐有信仰的时候，我就发现基督徒有两个事情让我很难理解。第一个，当他们得到一些物质的享受和祝福的时候，他们就高兴的仿佛没有天堂，高兴的仿佛没有天堂，是吧？这个就很狂喜啊。然后呢，另外一个方面，当他们丢了一些东西的时候，遭遇了一些患难的时候，他们就悲伤的仿佛也没有天堂。你想想我们是不是这样，就是你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高兴的仿佛就没有天堂一样，就狂喜的不得了，认为这个钱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是吧？就那个狂热的兴奋之中啊，就把这个钱、把这个名声地位看得最重要，就忘了这是神给你的头盘菜，是不是？是预尝天国的美味。你千万别忘了，你将来还有天堂的整个喜宴。千万不要像我小时候，我小时候 去参加那个喜宴，因为我第一次参加嘛，所以他们桌子上有那个冷菜，有那个咸菜，结果我跟别人要了两个煎饼，就着咸菜就吃饱了。后来呢，那个喜宴开始了，我才发现啊，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但是我已经吃饱了。我们也千万不要吃的这个咸菜，就觉得仿佛多好吃啊，而忽略了后边要留着肚子啊，要想到还有天国的喜宴。要想到还有天堂。但另一个方面，当你遭遇了一些损失，遭遇了一些磨难，也不要悲伤的仿佛没有天堂，不要难过于这个世界上这些得失，不要斤斤计较。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是有一对美国的宣教士，他们在非洲宣教了一辈子，然后呢后来就退休，然后坐轮船到美国，然后到美国之后呢，这个前途还不知道怎么安排啊，因为他们没有养老金啊，也不知道谁会啊收留他们啊，后边可能还要自己去奔波，所以在路上啊有一点茫然啊，那么信心也很软弱。那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他们就看见这个船上有一个总统。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呢到非洲去打猎，然后呢跟他坐同一条大轮船，然后回来了。结果呢，这个上岸的时候就看见整个岸上乐队，这个歌曲啊，然后仪仗队，这个都在欢迎总统。然后这个宣教士就很心里很难过啊，这个老人家就说，这个你看哈，我为了上帝辛辛苦苦一辈子啊，然后做了那么伟大的工作，然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欢迎我，一个人都没有啊。这个总统是去打猎，去寻欢作乐，到非洲去，结果呢这么多人欢迎他，这个所以他就对他妻子说，他说，亲爱的，我突然觉得我这一生白过了。他说，如果我从小打拼的话，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么凄凉，到今天都让你跟着我受苦。结果他妻子很智慧，他说，可见你需要跟你的上帝来聊一聊啊，你需要你跟你的上帝聊一聊。结果呢，那个老宣教士呢就到了那个船舱啊，他还没有走下甲板啊，就又到那个船舱里边跪在床上来这个祷告。结果过了几分钟，这个他的妻子就看见他丈夫出来，容光满面，整个人都变了啊。他妻子说，哎，怎么了亲爱的？然后那个这个老宣教士说，我这个祷告，上帝给我一个意念，这个圣灵仿佛拍着我的肩膀说，说孩子还没到家呢，还没到家呢，明白这个意思啊，还没到站呢，你急啥呢，是不是？别着急啊，还没到家，我们真正的家不在这个地上，不在美国，别忘了啊，是在天上，还没到家，到了时候上帝在天上会给我们这个荣耀的冠冕啊，我们到了时候才知道我们是朝向什么而活。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耶稣说的斩钉截铁，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他们的哲学就是围绕这个，他们的人生观是围绕这个，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是追求那属灵的福分。因此亚伯拉罕他尽管一生住帐篷，但是他也仰望那一座看得见的那个永恒的城，是不是？在希伯来书里边也让我们看见这一点，我们一起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到第十九节，十三到十九，十三到十九， 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人，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你那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又复
活。好，我们再往前看11章8到10节，我们一起来念。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帐篷两个一样，因为他等候那个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好，感谢神，我们就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做我们的代表，成为我们的这个预表性的元首。他来预表那一位要来的耶稣基督，他实在也是我们的信心之父。那么透过亚伯拉罕，我们看见他真的是活在应许中啊，
活在应许中，他的人生叫应许人生。
这是一个宝贵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就是神一旦说了，就等于他给了，因为我相信这位神，乃至他的信心中都欢欢喜喜地看见了那座城，也欢欢喜喜地看见了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8章亲自告诉我们的，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就看见了。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耶稣基督，那么他仰望耶稣基督的什么呢？仰望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他既相信上帝无中变有，也相信上帝使死人复活，从而他能够在应许中相信他必然会有一个孩子，后来也果然上帝给了他一个孩子。那因此他尽管没有能够在应许之地来得着什么土地，除了那个坟地，但是他也仍然有一颗活在应许中的王子般的心。从哪里看得出来？他不给人讨价还价嘛，是不是？那一个人那一块坟地要的钱很贵啊，一个他说这块地我们关系这么好，我就给你算了。然后那个亚伯拉罕说，不，你要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结果那个人是开口大要价，是吧，狮子大开口啊，说这点地算什么，值400舍克勒银子的地我就给你算了，你既然给人家，你干嘛要说值400舍克勒银子呢，是不是？所以他一口就要了，400舍克勒是蛮贵的。那个你想一下，一个人当时买才30舍克勒，他要400舍克勒，很多很多钱啊。但是呢，亚伯拉罕说好，就给你400舍克勒。他为什么不跟他讨价还价？很简单，这个地本来都是我的，所有的全都是我的啊，有信心吗？尽管今天我还用钱买，但是我知道将来这一切都是我。哎，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世界都是我们的主耶稣的，啊，你不要因着没有买一个房子就患得患失，都是我们的主的啊，要有这个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然后从而活得有王子那样的潇洒啊，然后呢，这个真正的活出了这份坦然。那当上帝要求他献以撒的时候，他相信即使我把他献上了，上帝仍然让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何等样的信心，就不过就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他一直活在应许中，所以他试验的时候欢喜领受应许，也把以撒献上。所以你注意，这是圣经中约的精神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上帝成就了一切，他的恩典临到我们，他选择我们是恩典，因此我们是以信回应。所以恩典之约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没有条件的，因为全是耶稣做成的，但是信心仿佛是个条件，是什么呢？是个管道，是借着你的信心你来回应神的恩典。所以在这个程度上，这个神的恩典之约我们不过就是以信来回应。所以圣经一再的用一个词来说他们，亚伯拉罕是什么？欢喜。以信回应的时候带着欢喜，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精彩啊。他说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是恩典，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是恩典，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是感恩，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是感恩，而感恩最简单的形式是喜乐。我再说一遍啊，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有的人说是爱，其实好多人都鼓吹爱，是吧？连启蒙运动都鼓吹爱，其实我们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是恩，恩典的恩，恩 grace 啊，是恩。然后呢，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是什么？感恩，感恩，因为在地狱另一边的都叫恩典，连生病都是恩典，毕竟不在地狱中生病，是不是？所以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是感恩。那么感恩最简单的形式是什么？喜乐，喜乐是感恩最简单的形式。所以亚伯拉罕在他的信心生活中，他的一个生命品格最大的特点就是喜乐，欢喜回应神的恩典，表明了他对神的信心，甚至连献上以撒他都欢喜领受应许，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那因此呢，我们一讲就容易讲错了，我们把基督教的故事讲成了一个悲壮故事，尤其是奉献以撒，那还得了，是吧？我们讲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心如刀割，然后这个多么的难过，往山上走的时候，他的儿子背着柴，然后他自己这个拿着这个镰刀和那个火，然后呢，他的儿子说：“爸爸，这个燔祭的柴有，燔祭的羊羔在哪？”这个亚伯拉罕心里很难过，是吧？这个眼眶中含着泪，但是不愿意让孩子看见他的眼泪，就别过脸去，是吧？说这个耶和华以勒在山上必有预备，啊，是很悲壮。我们一容易就讲到悲壮，的确，亚伯拉罕是有他悲痛的一面，但是你注意，圣经的叙事，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那种人本的悲壮，反而是让我们看见这背后，因着他有信心。他知道上帝这个试验的过程是要让他经历神更深的恩典，因为神已经决定了以撒生的他要成为我的后裔，那以撒现在还没有娶妻没有生子，那因此以撒一定会活着，那因此我即使把他杀了，上帝也一定让他从死里复活。你想这是何等大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支撑他行动的一个回应的原因，这是圣经一再渲染和强调的啊。我们呢要强调它背后的 这个信仰和喜乐。很多时候我们圣诞节刚过啊，很多人讲圣诞故事也容易讲成一个悲壮故事啊。那个我看过一个叫耶稣诞生记，除了耶稣受难记啊，还有耶稣诞生记电影啊。那么在耶稣诞生记里边就渲染了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到这个伯利恒路上的艰辛痛苦，然后不被人接纳的失望啊，以及他们这个穷困潦倒的窘迫啊。这电影不断的在渲染这个方面，我就觉得你至少你去读一读福音书，你就发现福音书很少有笔墨来渲染这些方面啊。它不是像一种苦修主义，也不是来渲染一种悲壮，而是呢强调信心，而且强调喜乐。就是整个圣诞故事它的基调是信心跟喜乐，如果你把握不准的话，很容易就会走向错误的那个基调，错误的基调。其实呢我们去还原一下也能够来理解。你想一下，这个玛利亚相信圣灵的工作，他说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你侍女身上。那么他在玛利亚颂中有一句讲得很好，说从此之后万代要称为有福，他背后是有他的喜乐啊。尽管我们今天觉得很难理解，但他的确在信心中有欢喜快乐，而这种欢喜快乐是不是真实的？是的啊。所以他能承受这个痛苦，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真的。那到了约瑟呢，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天使对他讲说，你要生一个男孩，给他起名叫耶稣，而且这个他是从圣灵怀孕而来的，所以不要怕，只管把他娶过来。于是约瑟就把他娶过来，只是没有同房，等到生了孩子就给他起名叫约瑟。你注意当时没有 X 光啊，然后他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但是天使很明确地说你要生一个男孩，是不是？那因此当生了男孩，约瑟他不就真的经历到神，他知道天使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而且人家不需要等到生了才相信，是吧？人家本来就相信了啊。所以两个人本来就相信说这是从神来的圣者，而且他们的旧约一定是有盼望的，是吧？因为要有弥赛亚来。那请问弥赛亚从哪里来呢？要生在哪里呢？生在伯利恒啊。而他们当时是在拿撒勒呀，拿撒勒离这伯利恒160公里，320里路，蛮远的。那因此这个玛利亚身孕越来越重了，然后这个估计这个玛利亚就会问约瑟说，哎，你说这个救主不是要生在伯利恒吗？你说我们在拿撒勒这么远，这个估计怎么去伯利恒呢？约瑟说，放心吧，上帝会有他奇妙的安排。会不会这么说？会的，人家有信心吗？是不是？会有他奇妙的安排。结果话音刚落，有人敲锣，是不是？说各户各家注意了，每一户人家必须要到本族本乡，是不是？要去报名上课。我问你，他们夫妻听到这个声音，他以为这是罗马皇帝的命令吗？不是，是上帝的吩咐。他居然让一个罗马皇帝下了个命令，好让他们到伯利恒去生产，是不是？估计他的邻居就说，你的身孕这么重了，你们去在路上生了怎么办？约瑟说，放心，一定会在伯利恒生的，因为上帝应许了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他们就不慌不忙地走，是不是？那么上帝会让他生在伯利恒啊。所以到了伯利恒，尽管没有住的地方，但是他们也相信一定会找到地方，哪怕马槽也都是神预备。如果你认定连马槽都是神预备，是神使用的一个记号，好让牧羊人来找到你们的话，那你有什么好忧伤的？你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护理和眷顾。那因此当这个接生婆来为 这个孩子接生，说哎呀这个孩子生了，这个向你道喜，然后呢你想不想知道男孩女孩？然后约瑟说我知道是男孩。是不是？哇，他说你怎么知道？本来就知道，我相信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所以果然生了男孩。你注意，神果然生了男孩，是不是？然后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啊，那神就一直有奇妙的护理。然后呢这个神的护理也是何等的奇妙。那后来他们又得到天使报信说要下埃及，那估计玛利亚又要嘀咕说，你说到埃及我们这么穷，你看第八天受割礼的时候我们都没钱献一只羊，只能献斑鸠和鸽子，是吧？然后买鸽子的钱都把钱花光了啊！你说这个到埃及我们盘缠在哪里，路费在哪里？约瑟说放心吧，神会供应。刚说完有人敲门，谁呀？东方的博士，送了什么黄金、乳香、墨牛，送盘缠来了，是不是？然后他们就下了埃及。我的意思是，你回到圣经的叙事，只要但凡你有一丁点信心，你就不会认为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这么的愁苦，这么的悲壮，然后一步三回头的去献你的以撒，哪有这么悲壮？神肯要你就是看得起你，是不是？神肯愿意跟我们立约就是他的屈尊，就是他给我们一个成长空间，让我们在这个信心中来成长。我们感谢神如此奇妙的带领和眷顾，也让我们真知道说他借着这个亚伯拉罕之约今天仍然来成就他的应许。所以神也在提醒你，他也给你应许，那你是不是愿意带着他给的信心活在神的应许之中，活在神的应许之中？所以原来我是在高校里面教书，后来神呼召我离开高校来这个走全职在教会里啊，这个走传道人的路。当时我的夫人就说，她说呀，你这个一全职，家里有这么多孩子啊，上有老下有小，这一个估计我们就是从陆地到了船上，然后一叶小舟在漫漫的风雨中，在这个大海上就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我呢就说，什么到了船上，我们到海上了，是吧？我们要行走在水面上啊。结果呢，当真的迎着神的呼召而踏上海面的时候，就真的发现神在海面上开道路，不只是在旷野开道路，那算什么？是不是？是在海面上都能开道路。所以只要相信他的应许，他连天上的麻雀都要养活啊，这个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没有仓库，也不积蓄在仓里，他上去养活，更何况你们呢？因此他也一定会来眷顾和带领我们。即使有一天我们没有了吃的，最后饿死了，你仍然让亚伯拉罕之约没有落空啊，因为你会得到属灵的福分，是不是？早一点饿死，早一点见主，有什么好害怕？所以世界上最痛苦的大不了饿死，是不是？那么早饿死早见主，那有什么可以落空的？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所以一旦你真的豁上，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跟着主的脚步时，神不会让我们受亏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脚踪是何等佳美的脚踪，也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何等的带着信心欢喜快乐来行走天路。主啊，你也恩待我们中间每一位，都让他们也带着信心来跟随主的脚踪行。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Thank you.